诸位同学，请看四圣地品第二大段临近世界。我们将经文念一段啊。诸佛子，此娑婆世界所言苦圣地者，彼密熏世界中，或名隐求根，或名不除离，或名系缚本，或名所作不厌作，或名普度真。昨天我们讲到此地啊，今天呢，我们接着看第六句啊，或名分析修炼。这一句意思很深啊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告诉我，推之于远五十五里啊。注解虽然很简单啊，把苦圣地的真相说出来了啊。佛在《般若经》上啊告诉我们，缘起性空啊，啊，所以一切法了因缘生啊。啊，《中观论》里面尤其说到啊，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缘生。《般若心经》上啊，这是诸位常常念的啊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啊，这诸位常常念的。色就是指的一切诸法啊，空是什么呢？是这样，空是法性啊，啊，法性不是物质啊，但是法性能变成物质，虽然变成物质啊，这个物质依旧是法性，这一桩事情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啊。如果知道所有一切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了，那就是禅宗里面所说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了啊。他知道缘起性空啊，这个所生起的一切现象，它的体原本就是法性啊。世尊在楞严经上也是这样说啊，经常讲如来所说诸法所生 唯心所喜，一切因果世界未成，因心成体。体就是空，体就是法性啊，所以大到世界，小到微尘，体是什么呢？体是法性啊，法性空寂啊。所以六百卷大般若啊，最后总结跟《心经》上讲的意思完全相同啊！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这是诸法实相啊！如来常说啊，诸法实相，此地教我们用一个方法，用什么方法呢？分析。现在科学家用这个办法啊，把这个所有一切物质去分析啊，分析之后啊，再看到了分子，分子再分析呢，就变成元素。元素再分析就变成原子啊，原子再分析就变成粒子啊，所以分到最后把《金刚经》上一句话给明了啊，《金刚经》佛怎么说呢？世界是一合相，一就是基本的物质啊，这个世界是基本物质或是组合，真的是大道世界，这个世界是我们今天讲的宇宙当中的星系，像我们常常讲的银河系不是指一个星球啊，啊，整个大的这个星系呀，小到微尘啊，微尘就是讲的原子粒子啊。现在科学家发现的所谓夸克啊，这是现在知道最小的物质。那么这个最小的物质，科学家观察它呢，它有四个现象，这四个现象呢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四大啊，物质有四大现象啊，它很小，我们肉眼根本就看不见啊，这高倍的显微镜之下呢，才看到了啊，它是一个物体，物体用地来代表啊，所以地水火风呢是四个代表字啊，地是代表它是一个固体啊，是个物质。啊，火的说明它有温度，水大呢说明它有湿度啊，现在科学里面不讲温度湿度，它讲带电啊，那么火大就是带阳电，水大就是带阴电啊，风大呢它是动的，它不是静止的，这个都看得很清楚啊，确确实实啊，还有这个四个现象啊，啊，这是佛在经上说的啊，那科学家证明了啊，可是还有一句话呢， 因心成体。它的体是什么呢？体是心性，根性本性。心性我们知道，这个大乘教里面佛常常讲，心性是万德万能，讲了一个德，讲了一个能，万德万能。那这个这一粒微尘，我们今天这科学家讲的是原子电子粒子，它是不是万德万能呢？果然不错，是万德万能。为什么呢？它能组成星球，它能组成世界，这个世界就是讲的星系啊，它能组成星球里面的万事万物，这就是它的德能啊。所有一些动物是他做出来的，这个我们大家知道啊，植物也是他做出来的，矿物乃至于自然现象都离不开他了，千变万化了，这种德能是心性的本来就做的，这个不是从外头来的。我们把这个德能落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来体会，来观察。诸位同学，请看四圣地品第二大段，临近世界。我们将经文念一段啊。诸佛子，此娑婆世界所言苦圣地者，比密熏世界中，实在讲呢，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的。我们这个身体是物质组合的，现在这细胞组合的而细胞呢，那这是由分子、由原子由电子、由粒子组合的。我们身体每一个器官都不例外我们身体外面毛发在我们的头发，我们要问我们这一根头发，乃至于把这个头发剪碎剪成一个微粒，这个一个微粒，这头发的微粒，它有没有见闻觉知呢？我们就这个大概没有了。有啊，我们的指甲长的时候把它剪掉了，剪掉下来这个指甲，它有没有见闻觉知呢？有啊。它的德能决定没有丧失所以只要是有物质物质是什么呢？物质就是发心，法性就是物质发性的本能 决定不会失掉。法性的本能变法界虚空界啊，这只有佛在华严经上才讲到啊。啊，因为只要说到性，性没有大小啊，没有缘尽，没有先后，没有缘尽，就是超空间啊，没有空间，没有先后，就是超时间，没有时间啊。所以在发心里面来说呢，空间跟时间都不存在啊。这个境界叫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在哪里？就在我们面前呐！啊，我们为什么没有感觉到呢？我们迷了，迷在哪里呢？迷在你有妄想、有分别、有执着啊！所以就在你面前，你是不知道啊。因此，现在科学家啊也很了不起啊，他用科学的方法了。把它证实啊，知无有见闻觉知，跟人的意念息息相通啊。我们人起一个善念，他知道他的反应非常美好；人要起个恶念，他感觉到恐怖啊，植物都是这样的，他感觉到恐怖啊，他的反应很不正常啊。这个是外国许多科学家在做实验啊，这个日本的科学家实验室用水，水说矿物啊，矿物也有见闻觉知，矿物也会随着人意念起变化啊，人有善意，他的反应接近非常之美；人要有恶意啊，哦，他的反应很不好看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在经上跟我们讲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唯心所现的这个境界。是一真法界啊，一真法界里面的人啊，识没有了，识怎么没有呢？转识成智啊，这个相宗里头常说啊，啊，转八识成四智啊，所以那个境界只有唯心所现，现的是最完美的境界。华藏世界啊，啊，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它是唯心所现，它没有唯识所变啊。那么这个设法界从哪里来的呢？啊，设法界六道呢，那是心现识变啊，它的根源。这个相相分是唯心所现，它起变化啊，这一切变化呢是唯识所变。识是什么呢？识就是妄想分别之处啊，阿赖耶是妄想啊，分别是意识啊，执着是莫那了啊，怎么能够哎转第六意识哎为妙观察智，转莫那时为平等性智，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，转前五识为成所作智，这转识成智呢？ 我们就称你做化身菩萨了。华严会上41位化身大士啊，他们转世成痴啊，因此那个境界就没有色变啊，华藏极乐没有色变，只有心性，那个世界叫一真啊，一真法界啊，设法界六道为识所变啊。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先撇开一真法界不谈，我们讲设法界啊。为什么呢？设法界里头有苦，有苦人地啊，一真法界里头没有了啊，所以这设法界了。设法界我们一分析，哦，就晓得原来一切法缘生的，缘聚就现象，缘灭呢，这个相就不存在了啊。好像我们这一本经书啊，这一本书哦，原来是有很多纸张装订成一本，这个书是原生的啊，装订在那啊，我们称这本书。如果我们把它拆开来呢，就不叫书了，就叫一张一张的纸了。哦，这个里头有几十张纸啊，书就没有了啊。你从这一个例子来看啊，那么书是个假象啊，这是几十张纸定在一起啊，那我们就叫它做书，拆开了一张一张的，我们就叫它做纸，书不见了啊，书不见了，纸在呀啊，书就变成纸了，这叫缘生的啊。你也懂得这个道理啊，整个宇宙都是缘生的，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啊。譬如我们这一栋大楼啊，我们讲堂所在地这栋大楼啊，这栋大楼啊，在没有起建的时候啊，那是什么东西呢？钢筋、水泥啊、砖头，都是一堆建筑材料啊。把这些建筑材料啊，依照这个图形把它排列起来，哎，就变成一个大楼了啊。所以这个大楼是原生的。如果我们把这一些材料统统拆下来，一类一类堆在地上啊，这个大楼不见了，大楼没有了，材料在啊。所有一切法无一不是缘生啊，所以说缘起性空啊啊，这个大楼的体没有啊，没有自体啊，所有一切的现象都没有自体啊啊，缘聚的时候现象，缘散了的时候相就灭了。我们一个人也是如此啊，这个人佛经上讲呢，四大五蕴组合的啊，四大了，这是讲物质；五蕴呢，这是我们一般讲精神啊。五蕴是这个除了色之外，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是心理啊，就是精神这一部分啊，是物质跟精神这一部分组合起来的啊。 精神里面受想行都是原生的啊，只有一个识，那个很微细，那个很不好懂啊，那是什么？那是法性。法性为什么叫做个识呢？他迷了，迷而不觉啊，他不知道啊，那个是真我啊，那是真性呢、啊，不知道迷了啊，迷了就叫做识。哦，佛经的名词叫识，也叫做神识。我们世间一般人叫他什么东西？叫他做灵啊，中国叫灵魂啊，那个东西它存在啊啊，我们这个身啊，身年老了，这个用的太久了啊，这个不太管用了啊，我们叫人死了，所以说这个身不要了，身不要是灵不灭呀、啊，舍离开了这个身体。这个肉体啊，是一个物质啊，物质里头没有灵附在这个里面，几天就腐烂了啊，肉体会腐烂会败坏呀、啊，灵不会败坏不会腐烂，灵离开了啊，这个就是阿赖耶识。佛在经上常讲啊，阿赖耶识来先去后做主公啊啊，他到这个世间来，我们讲一般讲投胎呀、啊，他先来。你看母亲怀孕的时候，他就来了，他来的最先。啊，那个灵呢，就在母亲肚子里面了。啊，人死的时候，他最后走。啊，受、想、行。这三个识都不起作用了，就第六识不起作用，第七识执着也不起作用，第八识起作用，第八识最后离开啊，来先去后做主公啊，他才是真正自己。你要是把这一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，人有没有生死？给诸位说，没有啊，生死是身啊，啊不是自己，灵才是自己啊，啊能够认识灵是自己，身不是自己，这个人就非常高明了啊。但是在佛法里面讲呢，那个灵还不是自己啊，什么是自己呢？心性是自己，认识心性是自己，灵不是自己，这个人解脱了，这个人超越十法界啊。那我们在华严会上讲呢，这化身菩萨了，也可以说他成佛了啊，成佛就是完全觉悟了，他不再迷惑。佛是觉的意思啊，印度人称佛陀啊，中国把它翻成为觉者、啊、真正觉悟啊，所以称为灵，灵还在迷啊。是在讲这个一般人讲灵魂，实实在在呀，他不灵，那为什么他在迷啊？所以孔老夫子讲的有道理，这个我们不能不佩服啊。孔老夫子是不是到这种境界，我们没有证据来证明啊。他在义系词里面讲的游魂为变，精气为无，那个精气为无啊，那讲的是法性啊。游魂为变呢，那就是讲的六道轮回。它不叫灵魂，叫游魂。说得好，为什么呢？这个灵呢、啊，它移动 是非常非常快速啊，比光的速度不知道要超过多少倍啊。你比如我们修净土的同学知道，人在临命终时离开了身体啊，要往生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距离我们这里距离相当远啊。弥陀经上讲啊，十万亿佛国土啊，啊，他要多少时间他才能到呢？一弹指就到了。啊，太快了！啊，这个地方断气，西方极乐世界他已经到达了。光，光要是从我们这个地方发射要达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不晓得要多少万年啊！它的速度一秒钟30万公里啊，所以这个神识的速度太快，所以称为游魂，很有道理啊。孔老夫子不称为灵魂，我们世间一般人呢以为他是灵魂啊。诸位想想，他要是真的灵，他怎么会到三恶道去投胎啊？即使到人间来投胎啊，他要是真的灵啊，他也会选择富贵人家的，那生下来多舒服了。为什么生在贫苦人家里？为什么生在啊这个文化这个物质生活非常落后的地区啊？像今天这个还有许许多多没有开化的地区，他为什么到那里投生？他不灵的，他才会去，灵他就不去了。所以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，一切万事万物都是缘生的，缘生没有自性的，哪有真正的这个利用？没有啊。那么缘生之法，哎，好像也起点作用，这个作用是业力啊。所以整个宇宙事出世间法，离不开因果。华严经清凉大师给我们说的五重因果啊，法华经祖师大德给我们说的一尘因果啊。因此佛在般若经上才告诉我们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啊，法是佛法了。那个舍的意思就是不要执着，不要去分别啊。你诸佛如来所说之一切法都不要执着，何况世间一切法呢？啊，为什么？它是缘生，缘生无心。你可以受用，你不能执着，你执着就错了。不但不能执着，你最好也不要分别啊，分别执着就起烦恼了。分别是所执障，执着是烦恼障。你的这个所执障烦恼障从哪里升起的？就是你那个一念分别执着。为什么会起那一念分别执着呢？它有根，根是什么？根是妄想。这个妄想就是阿赖耶里面含藏着习气种子啊。因此圣人呢， 才为芸芸众生啊，设立教化了啊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教育啊，教育的作用没有变啊，圣贤的教育的作用就是帮助你断迷为悟，断烦为圣啊，这个是圣贤教育的总方向、总原则、总目标啊。对于业障深重的人啊，所以业障深重就是分别执着严重的人，他不能够舍弃，他不能放下，那佛菩萨呢就给他讲断恶修善啊，跟他讲世间的因果啊，为什么呢？不堕恶道啊，这个卧道去不得了啊，卧道是很容易进去，很不容易出来啊，这个是真实的教诲，大慈大悲的教学 啊，所以这一句里面含的这个理太深太深啊，从这一句我们的确不太容易懂啊，但是清凉大师的注解呢给我们说出来了啊，就是讲的缘起性空啊，我们知道一切法因缘生啊，能够参透这个道理，你在这一生当中得大自在啊。为什么呢？无论是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啊，境是讲物质环境啊，顺境好环境，物质环境好；逆境物质环境不好，像今天我们就遇到是逆境啊，这个整个世界社会动乱不安啊，这不是一个好的生活环境。缘是讲人事啊，善缘这个社会上善人多啊，好人多啊，啊恶缘呢，那这个世间人的时候造作罪业的人多啊，不善的人多啊啊，可是你要真正懂得啊，佛讲缘起性空，那不管环境顺利啊，人事环境的善恶，你的心都平啊，你会心平气和啊，不生烦恼啊啊，这不生烦恼啊，那就决定生智慧。像六祖慧能大师啊，你看他见五祖的时候啊，他跟五祖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，我们看到非常羡慕啊啊，为什么我们心中常生烦恼？内有自私自利、贪嗔痴慢，这是里面的烦恼啊！啊，外面呢，那这是善恶净缘在那里勾引啊，内外交间呢，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呢， 生烦恼不生智慧啊，道理就在此地啊。啊，能大师能够生智慧不生烦恼，我们就晓得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他的心是清净的。啊，他的心是平等的。啊，我们在坛经里面处处都能够体会得到。啊，他心平等，心清净，生智慧，决定不生烦恼。啊，所以修行，无论学习哪一个宗派，无论学习哪一个法门，法门法是讲方法，门是讲门径。啊，佛法里面常说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那就是说方法门道多的是啊，太多太多了，啊，数不清啊。但是无量无边的法门，走到头啊，啊，走到最后啊，给诸位说，只剩了三门。啊，走到最后只剩三门。啊，这个三门就是觉正见。也就是无量无边法门，把它归纳起来，你总不出这三个范围。在中国，像这个佛法里面十个宗派，啊，十大宗派，禅宗、信宗，他们是走这门呐。觉而不迷，所以他讲求的是开悟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这个在佛门里面讲，这属于天才班，不是普通班。啊，普通班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学习这个法。啊，那么第二个门呢？正门。正而不邪，啊，这个就是一般普通教学，啊，由浅而深，见识的起入，啊，就像我们读书一样，幼稚园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，啊，这个心，中下根性的人呢，都能够。有成就啊，不像觉门，觉门那是天才班，那是一步登天，他可以不需要这些阶段啊。天才儿童的时候，他小学、中学、大学没念念过，他就可以念研究所，少不多。啊，像慧能大师那是天才般的，啊，五祖传法给他的时候，他24岁，啊，所以，啊，那么这个正门呢，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教下，啊，像华严宗、天台宗、三论宗。啊，这个法相唯识宗，啊，这通通属于教下，啊，他有此地，啊，这是属于渐进，啊，觉门是顿超啊，这是属于渐进，啊，我们可以学习，啊，像爬楼梯一样，你爬上一层，哎，你就高了一层，提升了一层。慢慢爬，时间要很长， 第三个门呢是个特别法门，静门，静而不染，着重在修清净心。这个里头也有正见二门啊，这个正门是密宗啊，密宗是修清净心啊，那真的是有功夫。为什么呢？他能够再染而不染，这功夫高啊！啊，他不舍弃五欲六尘，在五欲六尘里面而不染五欲六尘，高明啊，真净啊！另外一个呢，那就是净土宗。净土宗要跟密宗比的时候啊，比不上他。但是净土宗我们一般人都能学，为什么呢？它是远离染污，尽量避免啊，尽量回避啊，这个我们容易成就啊。可是真正成就果报是相同啊，那尤其是修弥陀净土啊，啊，那真是很殊胜啊！啊，古大德常常讲啊，说无比的殊胜、啊，这个我们要懂啊。我们今天就是持净宗啊，啊，走这条路啊，这条路诸位一定要晓得，心经。在佛土境啊，我们要在一切境缘当中修清净心啊，修清净心就是决定不能被境界所转，这是要很小心很谨慎啊，时时刻刻检点反省，我被境界所转了，你还能往生吗？啊，所以净土宗的成就啊，那真的就是张家大师早年教导我，你要真正看破放下啊。什么叫看破呢？宇宙人生的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啊，宇宙人生真相讲得最清楚最明白的啊，确实无过于大方广佛华严经啊，讲得最透彻最究竟的无过于般若经教啊，你能够完全通达明了了，分析析无力了，你自然就放下了，你不会被境界所转了啊，那就是说顺境善缘啊，你不会起欢喜心，逆境恶缘，你不会生嗔恚心，你永远保持着你心底的清净平等功夫，这叫功夫啊！诸位要晓得，生嗔恚不好啊，生贪爱也不好啊！啊，中国人讲七情五欲。喜怒哀乐爱恶欲啊，那什么东西？烦恼啊！啊，喜怒哀乐爱恶欲，统统是烦恼啊！ 你都要能看破，你都要能放下。啊，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，随缘而不攀缘，随缘就自在了。啊，你欢喜，我也表示很欢喜。啊，你悲哀，我也装出悲哀的样子，同情心。啊，这就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了。啊，在修学原则里面，这叫做善巧方便。啊，这个佛法一般讲，总的来说，啊，什么是佛法？佛法是慈悲为本，方便为本。啊，慈悲就是爱呀。为什么不说爱，说慈悲呢？啊，这是早年翻经的法师，啊，他们确实有智慧。这个爱里面呢，常常叫人想到情，啊，有感情。啊，慈悲是爱，这个爱里头没有私情。啊，那我们现在讲理性的爱叫做慈悲，感情的慈悲呀，就叫做爱，所以爱跟慈悲呀，是一样的，在四项讲完全一样的，里面不一样，一个里头有感情，一个里头是智慧。啊，智慧呢是大公无私啊，清净平等啊，所以用慈悲不用爱。啊，那么外国宗教里面，他犯作爱。他们也犯作慈悲，但是我们要懂得解读，他那个爱就是佛家讲的慈悲，哎，这才正确。为什么呢？圣人所说的，啊，决定不带妄想分别执着，啊，带妄想分别执着。他是凡夫，他不是圣人，啊，他境界不高啊。啊，如果这个外国宗教说他们的爱，啊，是有分别，是有执着的，啊，那我们立刻就想到，啊，他那个上帝呀，啊，充其量不过是桃李天而已，不高啊。为什么呢？情没有断。啊，如果他说他那个爱是无私的，是真诚的，亲近平等的，那我们晓得这个爱跟我如来果地上啊，那是平等啊。他那个上帝马上就提升了，他说上帝就是我们说的佛陀啊，所以看他怎么个解释法了。这个差别很大，啊，那我们要学是以佛菩萨为标准，以佛菩萨为模范啊，我们学佛啊，学佛一定是用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表现出来，就是大慈方便为门，方式方法就是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。便是什么呢？便是讲契机，是对某一个人，哦，这个方法最适合这个人了，这叫便啊。啊，所以方是广义的，便是狭义的。啊，每一个人根性不相同啊。因此所修的法门那就不一样啊，啊，最契机的法门，哎，你学起来容易啊，欢喜啊， 很有很得受用，这个方法便是啊。所以佛这个佛法这八个字说得好，人家要问什么是佛教啊，你这八个字答复就对，正确，一点错误都没有啊。什么是佛教？慈悲为本，方便为本啊。这里头哪有迷信啊？哪有消极？佛法里头有很深的道理在里头啊。啊，有很周密的方法啊。这是我初学的时候，方东梅先生把佛法这样介绍给我啊。这些话从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啊。他说佛经是哲学，是全世界哲学里面最高峰啊。啊，这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！我就是这几句话，啊，被他老人家打动了，啊，这个是进入佛门，啊，就我进入佛门是羡慕哲学而入门，啊，那入门之后才晓得。哦，这个里头不仅是哲学，宇宙之间所有的学术应有尽有，而且门门都是达到最高峰，实在不可思议。现在